再次感谢你，奉耶稣的名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是何等大的恩典跟喜乐的事！有耶稣的宝血开的这条血路，是恩典之路，让我们来到你的宝座，能够得恩典、得怜悯，做随时的帮助。这条路，而且你是付上代价的。现在我们能够凭信心来到你面前，都是你成就了啊这奇妙的事。我们要感恩再感恩，也保守再保守，让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，也保守我们在这世代、这末世的时候，能够继续警醒自己，能够在末世当中，能够爱耶稣到底，跟随主到底，能够分别为圣。今天早上我们打开心，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，继续引导啊奉父教会的道路，让所有的门徒都跟紧紧的跟随耶稣。我们有一个乐意听你话语的心跟耳朵，求你继续来造就我们，我们都要遵守你的话，使用你的话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九章了哈。那九章里面呢，才十一节，但是每一节呢，都对我们来讲很大的一个提醒在当中。那整章里面呢，讲到一件事，就是神呢，审判已经来到了。神是个轻慢不得的神，神是个轻慢不得的神，所以我们要看重上帝的话。啊，你看了之后，你就发现到，其实是同样的时代，以西结还有但以理是时代是一样的，年轻被掳。那但以理呢？啊，经过了两个很重要的帝国，但是呢，但以理在当中是用梦，那神呢直接指示他，然后呢，他也看见神啊，透过耶利米告诉他，满七十年之后，神呢啊会带他们回来，会使他们能够复国。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神是轻慢不得的神。那以西结不是梦，以西结是直接被提，以西结呢直接当先知去了，看到神奇妙的作为在当中。所以我相信以西结呢心里面也是非常的折腾了，心里面一定很多的冲击跟难过在当中。为什么把神的殿搞成这样子呢？但以理你要看一下的话，从来没有像一个城像耶路撒冷城这么败坏到极点呢，这是圣经讲的败坏到极点，其他的城市都没有这样子，外邦也没有这样子，连这个神的圣城搞成那样子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这是神非常非常愤怒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看到整章里面神是轻慢不得，我们分为几段来看。来，第一段从第一节到第四节，第一到第四，我们一起来看。来，预备，请。
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说，我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前来。忽然有六个人从朝北的上门而来，各人手拿杀人的兵器，内有一人身穿细麻衣，腰间带着黑墨盒子。他们进来站在铜祭坛旁，以色列神荣耀本在基路伯上，现今从哪里升到那殿的门槛。神将那身穿细麻衣、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招来。耶和华对他说：“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，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，画记号在额上。”
好，这边讲到延续性，就是讲到第八章下来哈。你看到第八章讲到说，神的愤怒下来的时候，他们会呼求神，但是神呢不听他们祷告。不听他们祷告。好，接下来呢，神对以西结讲话，他说他向我耳中大声喊叫，把大声喊叫画起来。为什么大声喊叫？因为神很重要的提醒以西结，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了。好像耶稣在最大的节日那一日啊，我在祝棚节大声的喊叫，哇，凡是饥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，来到我这当中的，信而就会得到活水江河。这边也是这样，神大声的喊叫，为什么大声喊叫？已经到了最后尽头了，很重要，要出手了，要击倒了，赶紧哗，马列站起来，是这个意思，让以西结听得到神的里面的那个急迫性。迫切性在当中，情此迫切，而且非常重要。对以西结用喊的这个声音呢，所以这个呢是很严重的事哦。再不悔改，真是很可怜呐。他说大声喊叫，内容什么呢？要使那监管这城的人手中各拿灭命的兵器来。原来在耶路撒冷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团队，这团队是监管这城的。这团队本来是保护这个城的啊，英文叫做 guards， 就什么呢？就是侍卫了。guard 就是侍卫嘛，在保护这城的。好，那有人解释说，这个呢是天使了，在保护，像但以理嘛，看到波斯的敌军嘛， 摩金在当中啊，那有米迦勒来当中啊，这个都是在灵界的事。这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灵界看不到，它是真实的发生在当中。那因为以西结被神开了眼睛了，然后被提了，看得一清二楚，灵界发生什么事他都清楚。那上帝灵就引导他从这一地到了几千里的那一地，看了耶路撒冷都看得很清楚。昨天讲了，有看到这个直播嘛，有没有 Live 直播在当中，所以这灵界是真实的。他看见而且听见神说，他叫了有这个监管这城的人来，他们是惩罚这城的天使了，本来是保护的变成惩罚的。有多少呢？然后这边讲到有六个人，然后呢他们手中呢都有兵器，就是武器来了。然后呢还有个特别，他腰间呢有佩戴的墨盒子。墨盒子我们知道像文士就有墨盒子，文士呢他们要写抄写经文嘛，所以墨盒子就是沾那个墨的地方，还有笔啊，沾的写的，沾的写的这个，所以这个很特别的一个这个配备在当中。这六个人好像一对一样。好，神召他们来的，他们就来了。来的时候，你看到他们是灭命的天使，哦，从朝北的上门而来，把朝北的上门。昨天如果读了圣经的话，你看到第八章十四节，他讲到什么呢？在外面朝北的门口，谁知有看一群妇女坐着，为了塔摩斯在哭泣。原来你看到吗？神召他们来的时候，让他们看到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一群妇人呢，在拜偶像。我们昨天知道说是拜亚述，或是这个巴比伦帝国这些外邦神的偶像，其中叫做塔摩斯。塔摩斯是什么呢？复习一下，是管理食物的，管理植物，管理食物的，有关于民生都是他管理的。但是要敬拜他的时候，要得到他的怜悯呢，妇人要用哭的啦，靠雕啊，用哭的，哭在这些这个塔摩斯面前得他的怜悯。所以你看，在北门口，在耶路撒冷有十二道门口啊。这北门口你看到吗？就有人在那边哭啊，一直哭，一直哭，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众臣们要抬起头来，荣耀王要进来，应该是欢呼喜的，怎么变成这样子呢？哭泣啊，在公开在城门口，就在拜偶像。好，灭灭的天使六个人就从朝北的上北边的门口而来，让他们知道审判会从这个地方开始。审判呢也会从门口就开始了。这些人在拜偶像，朝着北边的北门在拜塔摩斯，神让他们看见。好，当中呢有人就看见内中有一人身穿细麻衣细麻衣，你看细麻衣一听就知道他是本来是祭司嘛，才穿细麻衣。但在灵界里面，细麻衣都是比较这个荣耀的身份才穿细麻衣的意思。好，你看到他穿细麻衣，腰间带着墨盒子，他们进前来到了铜祭坛铜祭坛旁把铜祭坛画起来。刚刚讲到北门，讲到一群妇人在哭泣，在拜偶像，现在铜祭坛的地方。好，这铜祭坛呢，你看到第十六节第八章，你看到十六节说，他又领我到耶路撒冷的内院，随即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祭坛中，那个就是铜祭坛，约有谁几个人呢？二十五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，面向东方拜日头。那个背向应该朝向神的殿去拜，怎么会背向神呢？故意背逆嘛。那在拜什么？拜日头啊。多少人呢？二十五个，清清楚楚，几个几个几个。好，再读下去，还有七十个长老都很清楚。所以拜偶像的神知道吗？当然知道，人数都清清楚楚，拜什么都清清楚楚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们在铜祭坛干什么呢？拜日头，故意背逆拜日头。日头是神造的，怎么会拜这个呢？应该拜那个创造主才对啊。所以在整个耶路撒冷呢，都是这种情况。好，你看拜偶像的情况又再讲一遍。所以呢，神大声疾呼说，拜偶像呢是让神最难过的一件事情，最伤心的是拜偶像，因为这个是行淫乱，属灵的淫乱，你跟神立约了，怎么还在拜偶像呢？所以神非常的伤心。好，你看到吗？所以你看到第九章陈述了第八章的事件，让他知道这次是真实的。你看，要审判，要审判也要什么？要罪证确凿嘛，对不对？ 你要审判要什么犯什么罪，要有罪证确凿吗？啊，这个又讲一次了，你犯罪很清楚，多少人很清楚，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都一清二楚，所以 审判不会含糊的，所以审判都是正确的，而且呢都是这个可以看到他的案卷都是如此清楚的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，以色列神的荣耀本在基路伯上，把它画起来，以色列荣耀，即以色列荣耀本来就在圣殿里面吗？那圣殿最核心的地方就是什么？内院呢，内有衣柜，衣柜上呢有什么？基路伯，我们都称为统称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施恩座嘛，施恩座就是神同在的地方，施恩座就是神荣耀的地方，施恩座就是以马内的地方，施恩座就是神怜悯给恩典的地方嘛。所以我们需要敬拜神，因为一切都从神的施恩座而来的。今天我们读了希伯来书才知道，原来耶稣是大祭司，耶稣开了一条又真又活又新的道路，使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嘛。谁可以进去？大祭司而已。我们凭什么可以进去？因为我们被救赎，透过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他是大祭司啊，我们才能够坦然无惧啊。不然大祭司，人的大祭司每年去都是不是坦然无惧，是很恐惧，进去会不会活着出来？不一定哦。进去呢，看到神的荣耀，如果不解的话，就杀死在里面了，就要拖出来啊。所以他身上会绑铃铛啊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代表说他还活着。如果没有叮的话，大概就是死在里面了，因为神的荣耀包括神的审判在当中。没有圣洁，没有人可以朝见神的。但是感谢主，耶稣是完全的公义，完全的圣洁，百分之百合神的心意，所以透过他我们就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。好，话再讲回来，基路伯他是在施恩座前面的遮盖神荣耀的那个基路伯，他是在那个地方的。这是讲到活神他的上面在天上的宝座，真的有基路伯或叫四活物都在靠近神的地方，你看到吗？神的荣耀本来就在至圣所里面，现在神的荣耀本在基督伯上，现今从那里什么升到殿的什么门槛了。原来神的荣耀会渐渐离开，本来在那个地方啊，至圣所，现在什么来到门口了，看到这吗？你再读下去，到了第十章、十一章，讲到什么？不仅在门口，那个叫门槛嘛。然后呢，他会离开什么？离开殿。然后呢，造了不是离开殿了，会离开什么？离开城。到最后呢，跑到山上去了。代表说，神的同在已经离开了。很糟糕一件事情。哇，以利他的媳妇生不出孩子，有没有？后来生出来了。哇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弯着腰，然后生出来，取那个名字叫以加伯，叫什么呢？神的荣耀离开了嘛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千万记得要好好珍惜神的同在。最在乎就是神在不在？神虽然无所不在，他荣耀还继续在吗？你我的身体就是他的殿，至圣所就是你的 heart， 你的心。我们的心很重要，不要神的荣耀离开还觉得是，哇，那就很糟糕了。当我们在读新约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的时候，二十三、二十四都讲到耶稣在讲粉饰的墙，讲到法利赛人各些文士们，哇，骂得很凶，因为他们只做一件事情，他们看重一件事情，重视外表，所做的就是让人家看见就对了。衣服的穗子变大，刻满了经文，这经文的盒子也很大，那整天呢喜欢在门口，在十字路口祷告给人家看，很喜欢问安做大卫，有没有？那引导人家入教，这都是在做外面的工作。基督徒朋友们，我们千万不要只是做外面的工作，做给人看， no， 要做给神看。神是鉴察人心的主，一切呢要记得有一天都会面对审判，我们要为那一天而活。牧师再三告诉大家，一定要为那一天而活， 不是为了今天，今天很容易就是隐隐汲汲迷失方向，要为那一天，所以我们常常预备自己为那一天而活，要远见，不要只是近视，要远见，这是提醒我们很重要，在末世的教会要远见，不要看到现在而已，现在的情况我们知道只是接近耶稣再来，日子越来越多了，那最近又地震开始摇了嘛， OK， 最近两天都是在做摇动的工作，这个就是来提醒我们日子真的越来越近，我们好好进行到底。好，神会看，让我们知道一件事情，他的审判绝对不会含糊的。好，再讲回来，所以你看到基路伯代表神的同在，神的荣耀就在这个施恩座当中，但是你看到吗，现今从那里升到殿的什么门槛，荣耀开始要什么离开了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，神将那身穿细麻衣的腰间带的墨盒子人招来，在六个面面的天使当中有一个特别好像天使长呢，他里面六个里面的组长，来你来，好，就来了。你看到吗，耶和华对他说什么呢，他说你走遍耶路撒冷的全城，你要去走遍整个城，你要全部走遍，走什么呢，因为那城中所行可证的事，叹息哀哭人，先画记号在哪个地方啊？额头上。神要灭命了，要灭绝这个城市的百姓，因为这个罪恶滔天啊。然后呢，神召集了灭命的天使，里面的穿细麻衣那个腰间有墨盒子的，你来，我要告诉你做什么事。第一件事情，你要做个记号，在这百姓当中有不晓得多少万的百姓在这城市里面，你要一家一村去看。看到整个里面清清楚楚，都要做记号。做什么记号呢？做一个分别为圣的记号，分别，分别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不要忘记，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，最后呢都会分别，像捞水煮起来，有没有？有些是可以吃的，不可以吃，丢海里面嘛。分出什么聪明的跟愚拙嘛，忠心的跟什么懒惰的嘛，公羊跟什么？绵羊嘛，是不是都在做分别？是。上帝要审判之前呢，会带天使、差天使，你们先做什么？分别。今天就是分别日子，不要等到以后，现在就是分别日子，看你要站在哪一边，是你的决定。有一天呢，都会面对审判的。你要当山羊、绵羊，都是羊，很好看。麦子、稗子看起来都是很好的，但是有一天都会真相大白。一样在聚会都很好，出去不一定是照着上帝话去做，但看起来都是 Christian， 自称我 I'm Christian， 我是基督徒，但是有一天到底真的是门徒还是假的呢？一清二楚，一定要为那一天而活。你看耶稣就讲这个，要回到现在就业的神也是一样啊，他审判之前他会警告，警告不了他就分别为圣哦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在启示录你看到吗，在末后的时代当中，只有一种人不妥协，他的额头、他的右手都没有写下兽的什么名字跟他的什么数字，那个 number 叫666嘛。那这些人不写这个，那刻什么呢？神直接刻上额头，叫做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还有天父爸爸的名字，是刻在你额头上。那你怎么知道呢？天使知道吗？灵界知道吗？所以鼓励大家，要跟随就真正的跟随，要玩就玩真的，成为真实的基督徒，不要做那种那样灰色的。基督徒没有灰色的了，就白色而已，圣不圣洁而已。愿神帮助我们听进去，我们好好为主而活，有一天都会真相大白，牌会翻开来的了。你圣洁到底，分别为圣，有一天你会觉得最大的喜乐就是我分别为圣，我做了最正确的选择了。这是神让我们看见的，神要出手要审判之前，先灭命天使去什么挨家挨户都看过，好像户口调查一样，这一家里面可能一个而已，这家呢有两个，这家可能全部都没有， 很冷哦。是的，这是圣经讲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趁着今天有得救的机会，赶快得救。今天是分别日子，我们就做正确的决定了，不要属世界，也不要属情欲，属耶稣，单单的跟随他，分别为圣，你就是智慧的童女，分别为圣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你看这些人有什么特色？他说你去的时候走遍耶路撒冷，在城中你看到这些人，为了那些人他们做了敌对神的事，他们的心呢非常的难过，这群人呢是无力的，因为他们改不了这个城市的什么整个状况，因为他们没有权柄啊，他们可能是一般的老百姓啊。他说他们是敬畏神的、啊、我们本来到圣殿是欢喜快乐，现在圣殿一到北门就看到人家在拜什么，拜偶像啊，然后到另外一门 又在拜日头啊，那更进去呢整个长老都在哇，所以他们一群人呢也没有殿去可以拜了，所以在家里面只哭泣而已。像不像台湾有时候也是蛮无奈的、哦、你看到有权的就乱来了、这老百姓呢也没有权可以，因为权柄不足以处于我，那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不要忘记，有最高的权柄叫做万军之耶和华，他是最高的权柄，你只要争那个最高的权柄就可以了。做什么呢？愿神帮助我们有个义人的心，有个祷告的眼泪，呼求的声音。义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。你看但以理在第九章的时候，他查到耶利米书有没有，他就立定心志披麻蒙灰禁食祷告，有没有？那祷告的时候合神心意，他一个人而已哦，神听他的祷告。这不在多了，是在真，是不是公义的心在里面。他跪下来祷告，他代表整个耶路撒冷在代求，他代表、以色列国犹大国在代求，祷告流泪，而且说主，我们全部得罪你，无论是 以色列国犹大国，无论是君王先知祭司，他通通代表说一个认罪。所以但你说被神所认定大蒙我眷爱的人，代祷者以西结也是代祷者嘛，叫 watchman 守望者，不对吗？是你们眼泪不会白流，你们在祭坛前的祷告神都去听，忠心就可以了，有一天都会面对审判。这个是圣经讲的。所以这些乱来的事，不法的事，神会一一做审判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让我们学到什么呢？知道义人的眼泪神必纪念，义人的眼泪神必纪念。你的哭求，你的哀求啊，这些人想到七十个长老，每一个长老都是一个支派派出来的、啊、有没有 OK？ 然后呢他们竟然公开行可憎的事，拿一把的这个香有没有，在神的殿当中拜偶像，你看到这在干什么？乱来到一个地步，然后可憎的是画满了整个墙壁啊，又是龙又是蛇又是什么麒麟，然后画了整个神的殿呢，公开这样侮辱神了。你看到这七十六长老该不该被杀？你看到这些另外这少数的公义的人，他们在流泪祷告，盼望神能够来拯救耶路撒冷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们在祷告的时候神会做什么工作？他们哀哭，天使就进去了，就哎画一下，哎额头怎么样画一下、如果在新约我肯定他们是画十字架了那不在新约了，是在旧约，可能这些万军之耶和华的百姓吧。 OK， 神都知道，不是你挂多少支啦，是到底有没有神话，他知道谁是真心跟随他的，谁是在这个最黑暗的时候能够持守分别为圣的真理。我是归给耶稣的，我嫁给耶稣的，我从头到尾我就是认定他跟随他，再怎么样我都要爱他到底。 好，这样的心智呢，神都看见了，会在你额头上画上去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段了，第五节到第七节，第五节到第七，预备，请。
我耳中听见他对其余人说，要跟随他走遍全城，以行击杀。你们的眼不要顾惜，也不要可怜他们，要将年老的、年少的，并处女、婴孩和妇女，从圣所起全部都杀尽，只有凡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。于是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，他对他们说，要污秽这殿，使愿充满被杀的人，你们出去吧。他们就出去，在城中击杀。
OK， 好，想到城中击杀，就想到在埃及的时候，他们为了脱离埃及，神命令的天使那一天就击杀好多好多在门楣上没有血迹号的家庭嘛，对不对？ OK， 神曾经做过，他们也知道，现在击杀是自己人呢，而且在神的殿当中呢，你看到吗？神的公义真的是绝对性的，啊，不管是哪一组，哦，神都会做审判的工作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耳朵又听见其余人说，是谁呢？啊，这个啊大啊这个、以西结，他听见啊，对他啊其余人说，代表说还有五位，本来有一位嘛，对不对？他穿细麻衣嘛。然后腰间配这个墨盒子嘛，那个可能是 leader， 那个面命天子。还有五位呢，神就对他说，你们要跟随他去，你们就是六个人一队，跟随到耶路撒冷全城，开始进行什么击杀令，要去击杀了。 OK， 好，你的眼呢不要顾惜，也不要可怜他们，因为他们是执法者了，本来是什么守护城的天使，现在呢就要击杀神的百姓。所以对这些天使来讲真的很不容易，本来是自己人，现在变成什么执法者了，所以他们也真的是很不容易的。但是神的命令就是命令，他不能站在个人的情感，当个法官你不能当成为一个个人情感，他要秉行公义，就这个意思。所以神特别把他写下来让他们知道，他说不要顾惜，也不要可怜他们。好，特别要击杀的对象又讲清楚，要将年老的、年少的，还有处女，英文叫 maiden， 这个字又出来，还有 woman 都出来，还有婴孩 baby 和妇女，从圣所起全都杀尽。从哪边开始呢？圣所开始。有没有讲到这一句话就想到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？这新约讲的审判是从哪边呢？外国吗？外邦呢？不信耶稣人吗？ No， 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的，旧约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要读旧约才会懂得新约很多的对照在当中，你才会 understanding， 才会理解。所以不要只是读新约，旧约也重要，每一卷书都有很重要的连贯性，我们要去热爱读神的话。这边讲到说圣所起全都杀尽，哇，你会觉得好像审判残忍，老人杀了就算了， baby 还杀了，看到这吗？ OK， 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读了就会知道，原来这些都沾染了污秽了啦，沾染了污秽。等一下读了我们就看见这些恶事，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什么挨近他，刚刚讲的那些未不义事情，哀哭啊，悔改啊，披麻蒙灰啊，有没有穿了这些衣服在神面前哭啊，这些人呢，他有额头上有记号，天使认得了，因为天使做记号的嘛，他认得的。 OK， 好，天使不会杀尽这些人，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。于是他们就从殿中的那个地方杀起呢，长老杀起，因为这是有权柄的，带头背逆神，带头公开侮辱神，然后那画门整个都是偶像的墙壁，都是这些东西，你看到吗？这罪大恶极啊！而且在当中圣殿里面在敬拜偶像，所以是从这地方开始啊。原来审判呢是从神的家起手，而且是从领袖开始，从领袖开始。听得我们心里面就哇心惊胆跳，特别当 leader 的，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对付哦，我们所交账的，有一天都要好好的交账。特别我们当 leader， 神给你权柄， 神也给你养，给你资源，有一天都要交账。所以我们要善待神给我们的这些，不要误用滥用。好，特别我们当牧羊族的羊群，我们有一天多少只多少，我们都要交账。我们要好好的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都成为忠心的仆人。好，不要叫这些70个呢很糟糕，只要权柄，但是呢却滥用神给的权柄。好，就像耶稣在骂那些法利赛人一样，只是粉饰的墙啊，粉饰的坟墓而已，喜欢被人家称颂，被人家高举，但是没有真实带领以色列百姓走进前的道路。好，这个可以看得出来。所以审判从神的家起手，并且从领袖开始，因为70位长老公开了拜偶像。好，接下来第7节，他对他们说，要污秽这殿，使院中充满被杀的人，你们出去吧。他们就出去，在城中什么击杀。神发命令，他们就执行了，他们就照神的命令去击杀这些70个长老，拜日头的25位，还有妇人一群呢，全部都击杀。哦，击杀光了。这个是看到他们，而且你看他们的血流在哪个地方啊？在殿中。哎，圣殿是神荣耀哦，圣殿是神同在的地方哦，是吗？但是他们在拜偶像，在殿中一样，神会审判。请问神会不会审判教会？会哦，不要以为躲到教会就没事哦。这个时候就能看到神一样处罚。你看呢，神宁愿击杀这些人，他们流了血，就在圣殿当中。那这个血当然会污秽圣殿了，但是你看到历史现在告诉我，神是轻慢不得的神，神是慈爱，神也是公义，神是恩典，神也是什么呢？公正审判的神。我们都要知道这座上帝的属性，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事情。但是有些人会讲说，我们是活在新约不在旧约，没有错。现在在新约有耶稣成为我们公义的代祷者，公义的救赎者，我们透过耶稣最完全得什么？赦免了。但是你要记得，有一天还会接受什么？最后的审判嘛。所以我们要继续保持圣洁。好，罗马书我们读了就知道，不要以为犯罪多恩典就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继续犯罪咯，然后恩典就越多咯。保罗说断乎什么？不可。不要乱解读圣经。恩典是让我们什么悔改耶，恩典不是让我们继续犯罪啊。所以说有些乱讲啊，哇，神就是爱嘛，做什么神都爱我了。不要骗自己，断乎什么不可，不是神讲圣经讲的吗？所以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要继续完成你得救的功夫嘛，都代表什么？要持守圣洁圣洁，一直到见主面那一天，才能说哈利路亚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。这很重要的教导，盼大家不要被骗。有些成功神学恩典神学太放大恩典了，要小心。谁跟你讲这样子的？你要查圣经，要看清楚整卷书在讲什么，说我们明白要圣洁，有一天我们都要交账的。阿们。所以我们好好站得稳，别人怎么样那是他的。我们知道神是会审判人的神，但是我们只要坚持到最后，审判是一个欢呼的日子来到了，奖赏日子来到了，得冠冕日子来到了，跟主同作王日子来到了，永永远远跟神在一起日子来到了。那个叫做远见，大家要看清楚这件事。好，再继续讲。好，来最后一段，来第8节到第11节，8到10，预备，请。他们击杀
的
时候，
我被留下，我就俯伏在地说：“哎呀，主耶和华，你将愤怒倾倒在耶路撒冷，岂要将以色列所剩的人都灭绝吗？”他对我说：“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罪孽极其重大，遍地有流血的事，满城有冤屈，因为他们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，他看不见我们。”故此我眼必不顾惜，也不怜悯他们，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。那穿细麻衣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：“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行了。”
好， 他们就去击杀喽。他们击杀这个六个天使哈，去击杀的时候，我被留下，我是指以西结，他被留下了，我就俯伏在地说：“哎呀！”你看他的代祷，主耶和华，你将愤怒倾倒在耶路撒冷的圣城，岂要将以色列所剩下的人都灭绝吗？不要忘记哦，那时候他们已经被什么被掳了，第一批就但以理嘛，对吗 ？OK， 然后再来呢，就是这些第二批被掳的，所以以西结可能跟但以理都是一样的时间被掳，是精英被掳去了，年轻人都被掳去了。第二批呢是有一些比较手上比较巧的，像工匠啊这些，第二批被掳去了。第三批就是这些人了。神一批一批都警告他们，已经写了两封的警告信给他们了。已经前批都掳去了，现在呢有第二批也掳去了，第三批就是什么？这些耶路撒冷的居民了。国家已经没了。剩下就是傀儡的一个网在当中嘛。事实上巴比伦已经来过两次了，现在是最后一次要围困了，这个已经警醒啊，警告第三次了。请问神有没有够情义啊？有情有义不？很有啊，两次都跟你讲了，而且发生这种事情了，第三次还是这样讲法，你看到吗？请问耶路撒冷居民是不是额间心硬，硬到不得了，你看到吗？而且你看到他们讲的话，你真的会气哦。这些长老讲的话，你真的是，哦，真的额间心硬了。他讲什么？来，他对我说：“以色列家、犹大的家，你看，就以色列国就北国了啊，犹大家就是南国，两个族啊，两个支派的罪孽呢，极其重大，叫罪恶滔天呢，罪恶滔天。”这两个都一样，北国早就灭了，100年前就灭了，就剩下南国两个支派而已，而且两个，是吧？两个被两次被掳去了，现在最后一次给你们机会喽，你看也不听。然后他说什么呢？极其重大，就罪恶滔天。好，有什么罪恶？来，他讲法了，遍地有流血的事。第一件事是流血的事，代表说在整个耶路撒冷当中，很多不公不义不法的事。这些有权柄的祭司啊、长老啊，有没有 ？OK， 还有君王啊，他们都滥用权柄，仗势欺人，吞金寡妇的钱财，然后杀了不少人呢、啊。今天他被杀是不是该得的？是的，杀人者死嘛。他们自己本身就杀这些很多人，这城圣城就变成流血的城了。这事情历史有记载。再来呢，满城有什么冤屈？满城啊，你看到吗？满城都冤屈了，不法的事在当中。刚刚讲过，吞啊，鲸吞这些孤儿寡妇的钱，那本来就是弱势团，还帮他鲸吞，满城都是冤屈啊，痛苦的不得了。你看那一票人都在祷告吗？主啊，不法的事，求你怜悯。你看我被吞吃掉，没有什么了，还被吞吃掉，所以很多的冤屈在当中。来，这是第二件事情。第三件事情，因为他们说耶和华离弃这地，他们是指谁？这些有权柄的吗？那个70位长老吗？那些君王啊、祭司啊 ？OK， 他们说法来，第一个说法说耶和华已经什么离弃这地？请问神有没有离弃啊？没有离弃，神一直一直要他们悔改，一封信一封信一直写。告诉他们要悔改，但是他的说法说耶和华已经什么离弃我们，这叫做什么自我放弃，叫做自暴自弃嘛，是不是？是，也愿神帮助我们，自暴自弃、自我放弃，其实也是一种罪，它的背后是什么呢？怪罪神嘛。怪罪神啊，怪罪人啊，怪罪环境啊，一直 complain 啊，提醒我们哦，我们当神的儿女，你的说很重要。他们的说法是什么？神离开我们了啦，所以我们才去拜偶像，合不合情理啊？好像蛮 logic 对吧？因为神离开嘛，所以我才请各国的来嘛。好像蛮合逻辑的，不要骗自己了。 神哪有离开，神一直在荣耀的什么宝座，神里面坐的已经看不过去了，竟然把我的殿变成贼窝，公开拜偶像，把那些龙啊蛇全部都请过来这个地方，而且说法讲这个是不是自圆其说啊？神哪有离开，哪有离弃，神一直都在，只是你离弃我，谁离弃谁啊？弟兄朋友们，我们不要随便抱怨怪神怪环境，要省察自己有没有走在神的行公义里面。我们都很多理由的，很容易的，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以别的代替耶和华，愁苦必加增嘛。请问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 很多的愁苦，整层都是愁苦，因为以别的代替耶和华嘛，愁苦必加增。好，那神的审判，审判什么？他说的嘛，你们说的很好听嘛，你们说什么呢？理由说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，代表说神不要我们了啦，神忘记我们了，神藐视我们，抛弃我们了，就讲这种话。记得哦，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，也从领袖起手，领袖讲的话决定审判的力道。不要随便抱怨，弟兄朋友们，不要在教会里面哈利路亚感谢就出去呢，就开始就出来了，还没到家里面，两个人就在车上就开始了啊，国家怎么样啦？怎么样啊？牧师怎么样啦？然后事务怎么样啦？区长怎么样？开回家去了。不要随便抱怨，因为审判会从你的嘴巴开始。阿们，这是清楚记载的。审判会从你的说跟你的行开始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，如果我们说错话，今天就回转。愿神帮助我每一天都求神光照，求神洁净我的口舌。最好的方式就是罗马书所讲第六章，要把身体献上，包括嘴巴，把口舌献给神，主，我的嘴就是你的嘴。阿们。要说信心的话，造就人的好话，感谢赞美神的好话，因为神会透过我们的口来做审判。你看这些人讲的话真的很过头吼，乱讲哦。你看到说耶和华已经离弃我们，好，第二个来，他说什么？第四个来，他看不见我们，神看不见代表什么？你的眼睛瞎没啊？神的眼睛已经瞎了了，不好意思骂了。他说他看不见我们，神的眼睛会瞎吗？刚刚以西结不是看到活物？还有谁呢？还有谁？约翰也看到活物啊，他说活物的眼睛充满了整个身体耶，你们看到这个代表什么？神鉴察人心，无所不知，怎么会看不见？是你看不见啊，什么神看不见？你们躲在里面说神都看不见，在拜偶像啊？哪有，连活物都是眼睛一清二楚 ，life， 是不是睁眼说瞎话？是，审判他就这个话，这一句话就够了啦。他们该干嘛？他们在侮辱神呢、啊？这神是瞎眼的吗？憨憨嘛了，所以拜那个呢看得到的嘛，把他画嘛，然后什么点睛嘛，啊你看有了，堕落到这样情况哦，请问神要不要审判？要嘛。好像公开侮辱爸爸妈妈、啊、爸爸妈妈眼睛瞎没看无了、啊、你当爸爸妈妈会怎么样？他也看无，老的真清楚的看无，你闭啥眼睛看无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啊，怎么会讲看不起耶、欸、轻视耶、欸、侮辱耶、欸、罪很重啊，很严重。我们要读经读到里面、哦、那个很重要的态度，怎么会藐视到那个地步呢？好，这是他的说法嘛。所以你看到这个，除了外在的行为，把婴孩献给偶像烧死，流无辜人的血， 不法不义不公的事充满整个城，再来呢，领袖的心里面那个意念那个态度那个说法都很严重的罪。虽然圣经记载一节而已，但是你去查就知道，哇，是很严重的罪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知道我们神是鉴察人心的神，他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也无所不见，他看见很清楚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然后第十节把两个字圈起来，故此，故此什么？ So， 所以嘛，前面因为这个才有所以嘛，这个 合情合理的，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做审判，所以呢我眼必不顾惜。他说我眼看不见吗？我眼不顾惜，你这样既然说我看不见，那我就不要看你了。你看到很无奈的讲法，也不可怜他们，要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什么头上。所行把它圈起来，其实所行是从所想出来的，了解吗？所说也是从所想出来的，所以心态很重要，我们的心态很重要，思想那个价值很重要。如果是错的，讲也错了，明白吗？做当然又错了，因为里面那个心那个核心价值是什么很重要。愿神帮助我们基督徒核心价值要天国的价值，要圣经的价值，要属天的价值，不要老是属地的。我们超越地上，不属这个世界，代表我们有属天的价值。所以好好的读圣经，导读到你心里面那个价值不断的进来，你的心就会成为基督的心为心。因为都是从神的话，因为这本书是神的心，请记得是他的心意，所以你要把它移到你里面来，要好好的导读，把神的话刻在你心里面上，你就成为神的心了。所以要大量读神的话，并且刻神的话，默想神的话，导读神的话，你的心就改变。你的心改变，你都讲的话就什么？讲基督的话吗？你做的呢？基督要你做的事吗？心，心要改变，要大量读神的话。但是也必须提醒大家，这个时代都在拉我们的心，这世代都在拉我们的心，那个拉扯很大，肉体是首要，主日已经讲过了。再来世界，世界你看到3C 产品拉得非常厉害，是吗？台湾人一天4个小时在3C 上，你读了这么多，请问你的心会有基督的心为心吗？怎么会可以？都是很多的新闻世界的话嘛，好不好？分别为圣，开始警醒。第一天起来，早上起来先来读神的话，让神的话当露在你的里面，你的心对了，你所说的你所做的你所想的都对了，从你的心开始。阿们。不是先看 news 消息，看国际新闻，看什么？看天上的新闻，敬畏神。所以我们来找祷是好的，你心里面都充满神的话，你所说的你所讲的，你是先知性的话语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个，来，那穿细麻衣的腰间带着墨盒子的人将这事回复说，我已经照你所吩咐的是什么行了。回复把它圈起来，请问他们有没有忠心啊？有，这六个面面的天使都很忠心的，他做了，有没有回来回报啊？有吗？有没有强烈的对比？有。其实长老你看一大堆理由嘛，跟神是很遥远的，但是他们六个人很少，他是非常的忠心，神要他去做他们就去做了，虽然很难，但是就去执行嘛，而且为什么回报？真正忠信人跟顺服有绝大关系，而且他会顺服上面所讲的，那个是忠心的记号。忠心人对上面是负责的，上面叫你去做真的去做，而且为什么回报嘛。 OK， 你看到有没有强烈对比？有。好，那这篇有什么样值得我们去抓住的应许呢？有几个重点。第一个，犯罪会使神的荣耀离开，犯罪会使神的荣耀什么离开？你看到吗？从基路伯有没有 施恩座就慢慢离开到门槛，后来呢离开殿，然后呢去到山上了，明天后天就看就知道了。好，第二个我们要常常祷告，有一个代祷的眼泪在我们心里面。这代祷怎么来的呢？请大家记得被圣灵所引导。圣灵教导我们说要靠着他的灵随处多方祷告吗？罗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本来不晓怎么祷告，我们本来就是软弱，但是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所以代祷者，我们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才知道祷告神要祷告的。因为鉴察人心就是圣灵保惠师，他会代祷让我们祷告，那鉴察人心的天父，你的祷告那就合神心意了。要用神给我们的灵来祷告。 OK， 第三个，话语有能力。话语有能力，神会将你的话做审判的依据。所以千万不要像这些 leader 自暴自弃的话不说，抱怨的话不说，控告的话不说，怪罪神、怪罪人、怪罪环境的话不说。其实神很爱以色列的，对吗？爱他的儿女，不要乱言怪叫，因为你的话语嘛会决定你的审判。好，另外呢很重要的，以别神代替耶和华，愁苦必加增。所以今天耶路撒冷灭城了，是因为别的代替耶和华，愁苦必加增。好，从历史事件的结论来讲，这是以色列史里面的痛苦的历史了。那现在以色列呢也很独一真神了，他们不敢乱拜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灭城两次了嘛，还给他们很大的教训，对我们也是提醒。我们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短短的十一节充满亮光，感恩，愿神祝福我们都成为一个敬畏神的真正的跟随你的门徒，也帮助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的是永远的审判。今天的痛苦是短暂的痛苦而已，比上长远的祝福奖赏都不足以为奇了。保守我们都有眼光，知道那一天快来了，主耶稣你快回来了。我们要向老约翰说，愿主再来，愿主快回来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愿神帮助我们都来依靠圣灵。我们靠自己胜不了这个世界，胜不了自己的肉体情欲，还有世界的诱惑，还有看到恶者的攻击。我们只有靠圣灵保惠师，靠着你我们方能成事。帮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祷告让我们有个公义的心在里面发动，常常起来为国家守望，为国家流泪，像但以理一样一个个提名祷告，代表我们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。愿神帮助你的教会成为圣洁的殿，成为敬拜你的殿，成为耶稣永远同在的殿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我们要一起来呼求神，一起来祷告神。我们开口来祷告。来，哈利路亚。